回看咧，喺八九十年代嘅中國咧，外交政策咧，其實好長時期咧都係傾向咗西方嗰邊嘅。尤其是係當呢個鄧小平剛剛復出嘅時期。如果我睇八零年代咧，如果喺嗰個幾個重要嘅強國之間要選擇呢個一個夥伴咧，咁啊蘇聯咁啊過往固然有個相當之多嘅牙齒印啦，咁而家八零年代初期咧，仲有一啲重要嘅爭端啊，包括咗呢個好似阿富汗嘅問題，變成咗咧就中國當時嗰個取態咧，嗱面對住佢一個完整嘅一個對外開放嗰個政策啦，吸入資金同技術等等個需要啦，咁變成咧就同西方嗰個關係咧就拉緊咗嘅。咁但係咧就中蘇關係都當然唔係話完全冇突破嘅，否則我哋都唔會見到嚇，就係話咧1989年啦四月嘅時候，戈爾巴喬夫訪華啦。咁但係咧就相對嚟講咧，你話平淡啲係咪咧？八零年代啊，
係比較平淡嘅，不過就開始逐步解凍啦，因為戈爾巴喬夫就推行呢、這個我哋叫比較全面啲嘅外交，即係冇前一陣嘅時候比較強硬嘅手法啦，因為佢有新思維政策啊嘛，咁所以同中國都要建立一個比較好嘅全方位嘅外交關係。不過咧，八九年之後冇幾耐，蘇聯咧就爆發咗一啲內部嘅動盪啦，包括最後就係蘇聯喺1991年嘅年底啦就倒台啦。係嘛？咁1991年底倒台之後，承接住蘇聯呢個政權而建立嘅就係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都有好多嘅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已經紛紛脱離蘇聯而獨立啦。不過呢個俄羅斯聯邦咧就作為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裏面最大嘅一個國家，同中國嘅關係咧又最密切嘅一個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喺呢個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咧成為咗我哋話比較係一個自由嘅或者有民主嘅成分比較多嘅一個新國家。咁而佢嗰個總統係民選所產生嘅葉利欽。葉利欽呢個人咧喺某個程度上咧，當然佢又係一個自由派嘅人，佢原底係共產黨人啦。做過莫斯科嘅市委書記，咁後來脱離咗共產黨，咁然後就自己搞呢個俄羅斯聯邦嘅一個脱離蘇聯嘅獨立嘅一種運動啦。但係咧，佢比較傾向於西方，咁但係建立咗呢、這個俄羅斯聯邦呢個獨立國家之後咧，佢面對種種嘅困難，咁所以同中國咧喺某個方面都要重新嘅建立一個關係嘅定位嘅。
係如果睇翻中國當時嘅情況咧，就經歷咗1989民運之後咧，咁佢外交上面咧同西方關係咧就轉淡啦，可以甚至乎咧就係話面對被杯葛啊咁嘅處境。咁當然就係話外交上面嘅話，你唔同我玩嘅話，我都要另覓呢個夥伴啦。咁所以咧，當時中國嗰個路線上面咧，就反而咧就話對西方嗰方面唔親近嘅時候咧，就對其他地區拉近咗嗰個關係。
所以睦鄰外交
咁啊，當時中國嗰個大原則咧，其實就基本上係冇改變嘅。亦都強調就係話唔好周圍樹敵，亦都唔好搞咁多對抗。1990、1991年嗰段時期咧，咁中國對外咧就好多好多動作嘅，譬如話1991年啊加入咗呢個亞太嘅經貿合作啦嚇，咁之後落嚟咧連串呢啲咁嘅地區性嘅同埋有代表性嘅組織咧都有加入嘅，咁當時睇咧就通向西方之路暫時唔順利嘅話，咁我都總要揾第啲地方去建立我自己嘅外交嘅陣地嘛，亦都因此咧就話俄羅斯咧。亦都變成一個咧好值得考慮嘅一個夥伴啦。
係，因為俄羅斯同中國始終有一個好長嘅邊界嘅接壤啦。這個俄羅斯亦都喺同中國咧有一個比較長遠嘅曾經嘅合作關係。當然啦，中間係有一啲嘅對敵對關係。咁但係咧，經過戈爾巴喬夫嘅一個破冰之後咧，中俄咧亦都恢復咗一個新嘅合作嘅友好關係嘅。不過中間仲有好多細節係要解決嘅。咁例如咧就喺俄羅斯。初初獨立嘅時候，中國咧就率先同佢咧建立外交關係，同埋咧承認俄羅斯就係承繼前蘇聯嘅承繼國。除咗佢嗰個國際地位之外，最重要就係承繼咗聯合國裏面嘅安理會嘅常任理事國啊！呢、這個咧就有否決權嘅國家嘛。對於俄羅斯呢一個係擁有核彈裝備嘅國家，仍然咧係採取一個比較上咧友好嘅態度。不過咧，俄羅斯對中國亦都有啲嘅諗法嘅。咁就想利用呢個中國嘅好多嘅弱點嚟到獲取更大嘅一個外交上嘅利益嘅，例如咧台灣問題。咁所以咧，俄羅斯喺獨立之後咧， 咁就嘗試探討啊，同呢個嘅台灣當局咧就建立一啲聯繫嘅，包括咧就利用當時蔣經國嘅遺孀嚇，咁啊就呢個蔣方良女士當時係俄羅斯人啊嘛，咁啊就派樂隊啊一啲叫做咩啊民間嘅人士咧就去台灣訪問啊，希望咧通過同呢個蔣方良嘅聯繫咧係。建立同呢個台灣嘅國民黨嘅當局咧，建立某種嘅關係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嘅情況咧，就對中國嚟講咧，非常之不滿。有幾年嘅時間咧，中國似乎同呢個俄羅斯咧，仲冇認真簽訂咗一啲友好睦鄰嗰啲咁嘅條約嘅。咁但係一路咧拖咗幾年之後咧，俄羅斯都會明白到一樣嘢，就係台灣問題咧係。在中國來講是不能夠侵犯的一個禁忌，所以後來都解決了這個問題。
長遠的經濟和政治的考慮呢，就中國絕對是比台灣較好的一個選擇。從中國與台灣的發展潛力去看，你台灣這麼小，中國這麼大，台灣當時進入了90年代的時候，雖然經濟已經是相當好，但 你再發展的餘地大家可以想像到，絕對沒有理由就因為台灣而失去這個中國。即如果我們今天去看回，反而是說一種牽制式的一種跟台灣接觸呢，就似乎是即是遠遠是真實過是一個長遠的合作的。
是，咁所以喺92年嘅9月呢，俄羅斯呢就簽署同中國嘅友好關係嘅一個協議，咁裏面包括一樣嘢，對於台灣嘅關係嘅命令，俄羅斯只承認一個中國，咁意思係中國同佢就個關係呢就重新建立一個友好關係。不過俄羅斯咁樣選擇都有個原因嘅，最重要的原因就係俄羅斯本身嘅國家裏面呢都有好多個嘅民族嘅分離問題，所以喺俄羅斯脱離咗呢個蘇聯而成為獨立國之後咧，俄羅斯境內有啲所謂自治共和國，亦都醖釀緊啊要脱離俄羅斯咧成為新嘅獨立國。咁所以俄羅斯一再分解咧，對呢個葉美欽嚟講都係一個難題嚟噶。咁例如咧，俄羅斯喺個嘅高加索山脈有幾個小的共和國，其中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車臣印古什，
打了很久，
打了很久，就十幾年了，對俄羅斯來說損失到了人命，甚至在裡面搞獨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個，譬如一個叫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這個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共和國，在裡海的北岸，曾經都就在蒙古人西征的時候建立了一個獨立國家，咁到帝俄嘅時候就俾呢個帝俄吞平咗。蘇聯解體之後咧，呢啲咁嘅蒙古嘅一啲民族國家咧就醖釀獨立。咁另外一個國家咧就大家都估計好少聽過，叫做土瓦自治共和國。呢、這個土瓦自治共和國啊，就歷史好複雜嘅。佢本來係屬於清朝嘅一個嘅藩屬。咁啊，位於啊外蒙古嘅西北方一個盆地上面嘅，咁呢盆地咧就啱啱就外蒙古同西伯利亞接壤。到呢外蒙古宣布脱離中國獨立嘅時候咧，原底個唐努烏梁海嘅一個咁嘅盆地嘅部落咧，又脱離呢個外蒙古獨立，成為一個叫做土瓦共和國。咁呢個土瓦共和國咧就獨立到1930年代咧，就俾蘇聯咧吞平咗。咁於是話就成為咗蘇聯境內嘅叫做土瓦自治共和國。咁呢個國家又唔屬於外蒙古，即係蒙古啦，又唔屬於呢個中國，因為喺法理上佢係中國嘅領土一部分嚟嘅。但係隔咗個外蒙古，外蒙古已經獨立啦。咁土瓦共和國根本冇可能再成為一個中國領土一部分啦。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嗰個國家後來又俾蘇聯吞併咗。咁所以咧，到呢個蘇聯解體之後，土瓦共和國又醖釀咧，就點啊？自己又重新獨立，成為一個新嘅共和國。郵票出版嘅時候，你就知啊。喺個嘅九零年代初嘅時候啊，土瓦人咧出過一啲新嘅郵票嘅啊。呢、這個國家有自己一套嘅郵政機構嘅，一路至到2000年啊，普京上台之後咧，至取消呢個土瓦嘅郵政嗰個法能嘅啫。咁、所以而家用俄羅斯郵票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我哋睇呢個郵票發展史啊，就知道呢個國家曾經醖釀過脱離嚟啊。咁所以呢個咁複雜嘅內裏國內嘅民族問題啊，咩俄羅斯啊就 根本就唔敢喺中國嘅台灣問題裏面咧，同中國對著幹啦。
不過你啱啱講起呢個少數民族問題咧，就有啲咧亦都係中國與蘇聯或者係後來嘅俄羅斯咧都共同面對嘅，譬如話就係中國境內嘅回教徒咧，同埋呢個俄羅斯境內咧有相當呢個數量嘅，係
好多
啊。咁而家呢個相當數量咧，就再加上咧有一部分咧，我哋稱為原教旨主義嘅回教徒咧，佢哋又受到呢個當時喺呢個中亞地帶，譬如話甚至乎去到伊朗啊嗰一帶嘅原教旨主義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對於俄羅斯嚟講咧，係一個潛在嘅問題。咁對於中國嚟講咧，都唔係冇嘅喎。近年即係中國政府都要面對住啊，喺呢個青藏地區啊嘅一啲少數問題啊，少數種族嘅問題，兩者咧有一個共同嘅一個困擾喺度，就有啲共同面對嘅一種咁嘅一個咩諗法啦。
係，咁所以咧，俄羅斯咧就喺國內嗰個嘅困局裏邊咧。咁就希望能夠幫同中國建立一個比較友好嘅關係，減少佢喺個邊境即係同中國之間嗰個摩擦，同埋同中國嘅嗰種嘅喺民族問題上面咧共同合作解決呢個嘅民族問題，總好過咧就點啊各自有對抗式利用。對方嘅民族問題咧嚟到咧就係搞任何嘅政治嘅議題啦。俄羅斯喺呢方面咧都放開咗呢個嘅就係用利用台灣問題咧嚟到同中國對著幹嘅。咁所以就好簡單地咧，到92年嘅9月咧即係喺俄羅斯宣布獨立咗之後，大概咧大半年咧就同中國建立呢個咁樣嘅正式嘅友好嘅渠道啦。自此之後咧，俄羅斯嘅領導人包括葉利欣總統。在五年裏面多次來到中國訪問，而中國的領導人包括這個江澤民主席多次去到俄羅斯訪問，即是說中俄高層是建立了一個暢通的友好叫溝通渠道。
咁多次訪問咧，咁就一定有好多嘢傾嘅，咁啊傾嘅咧又有外交問題，亦都有啲經濟嘅問題啦。嗱，外交上面咧，就其實咧雙方咧對於當時西方國家咧喺某一啲地區入面嘅政治干預咧，就並不以為然嘅。譬如話當時嚟睇咧，進入咗90年代初期嘅時候咧，好似喺科索沃嘅問題上面咧，北約嗰個大動干戈咧，咁其實就中國當時係唔贊成嘅，而對於俄羅斯嚟講咧，就更加係反對嘅。咁所以咧，兩者之間咧，就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立場就幾一致嘅。咁呢個可能咧，亦都係構成即係話雙方咧就係話好啦，有偈傾嘅地方。咁其次就話個經濟因素當然係存在喺度啦。
係啊，經濟就好慘啊！俄羅斯喺90年代成為獨立國家之後咧，首先第一樣嘢，佢以前前蘇聯嘅時候咧，嗰個嘅經濟分工嗰種咁嘅模式咧，已經咧就不再存在啦。咁經濟分工就點解就係東歐嘅附庸國好似東德啊、波蘭啊、捷克嗰啲就製造一啲輕工業產品，令到俄羅斯人咧有一個生活嘅一啲嘅工業產品嚟到供應。俄羅斯係產生呢、這個軍事工業產生重工業。係嘛？咁然後嚟到咧就譬如鋼鐵啊、煤礦啊、或者甚至係機器啊、汽車啊，咁呢類咁嘅重工業嘅產品咧，就令到整個東歐集團咧都有增強整個硬件工業同埋社會嗰個嘅發展嘅硬件。咁嘅情況之下咧，一到東歐解體之後，東歐國家紛紛傾向於個西方啊，於是乎咧就佢哋嘅輕工業生活嘅產品咧，就唔再同俄羅斯啊有呢個相有供應嘅關係啦。咁所以俄羅斯就好慘啊，剩翻落嚟啲重工業咧，賣又賣唔去，但係嗰啲日常用品咧就。欠缺供應，咁所以就非常之凄慘啦。
咁當時如果你去睇東歐國家咧，大致上佢哋嗰個改革個步伐咧，都係話希望可以吸引到西方嘅買家去購入佢哋嗰個既有嘅工業，然之後翻新然之後將佢個整個無論係生產力啊，以至係包裝啊，都將佢重新整理過，使到可以順應到個世界市場嘅需要啊嘛。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就話即係已經係可以叫做置諸死地而後生啊，將整個舊嗰個工業咧就連根拔起，然之後咧就靠外來注入嘅資金同埋技術咧就重新係將佢再協助建立佢上路嘅。咁所以咧就對於俄羅斯嚟講咧，就基本上佢哋已經係唔再有任何嘅合作嘅需要啊，可以咁講。 俄羅斯長時期是一個，譬如話好像我們所都熟悉的，譬如話天然氣啊的一個輸出者啦，會是一些重工業的一個製造者啦，要找回同樣大的國際市場呢是一個很難的事的。但是最初的時候呢，他們改革那個模式呢，後來我們會講回那種叫震盪治療嘛，是嗎 ?Shock treatment 嘛，叫做。意思就是用一個大爆發的方式，一下子呢就由那個舊制度啦，不搞什麼過渡期啦，一轉就轉過去。咁嗰時我哋記得咧，90年代初我哋嗰時聽過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形容詞叫500日過渡啊嘛。嗰時相信咧就話用500日嘅時期咧就可以過渡過去呢個一個新嘅開放嘅經濟。咁當然就唔可能啦。最初嘅經濟學者已經指出咧，呢、這個唔係講緊500日，呢個講緊係可能兩代、三代先可以完成。
佢就將佢嗰個國營事業咧全部咧就瓦解。啊！將國營事業裏面嗰啲嘅股份啊，嗰啲嘅資產咧，變成咗股份，咁然後就將嗰啲股份咧就分派俾國營嘅員工。咁呢個係俄羅斯當個震盪療法裏面其中一個做法。咁啊咁樣分派法嘅時候咧，就當然啦。我就喺90年代中嘅時候去過俄羅斯，咁啊同啲人就講講談過啲問題。佢就話啲工人咧就係啊，最初嘅時候攞到呢個嘅股份啦。啊，譬如每個工廠裏面每個工人咧攞到譬如100股，每股咧就10卢布咁啫。啊，當時10卢布咧就好貴噶，美佢比美金仲要貴。點知俄羅斯獨立咗就經濟一落千丈，咁啊就盧布巨幅貶值，唔係大幅係巨幅貶值。啊，直到咧就十分一嘅價錢都唔止。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原底值10卢布嘅一個股份啊，股權咧，連一蚊都唔值，甚至咧幾毫子都唔值。喺咁嘅情況之下，啲工人咧個個咧就叫苦連天，因為攞咗股份就個個就股東啊嘛，蝕到不得了，不但止咁，工又冇埋，嗰份工咧就冇咗，嗰、那個叫我哋叫做退休嘅保障完全冇曬。咁嗰啲咁啲國營企業落咗邊個手上咧？就落咗一啲有權勢嘅，我哋叫做經濟寡頭同埋黑。喺黑幫人物嘅手裏面，
係咁亦都因此咧，就俄羅斯嘅發展咧受到好大嘅限制，就話嗱，當時嗱好多嗰啲咁嘅過渡中嘅經濟咧，咁啊投靠嘅或者係求援嘅地方咧，都離唔開咧，就話國際貨幣基金啦，我哋所熟悉嘅 IMF 啊。咁但係咧，當時 IMF 嗰個睇法咧，就係覺得咧呢一啲錢咧如果抌落去呢個俄羅斯咧，結果都係落咗啱啱張偉國所講嗰啲。寡頭嘅袋裏面嘅啫，所以咧對於援助呢個俄羅斯咧就非常之猶豫嘅，所以咧就非常之審慎。咁對於當時你咁大嘅經濟體系，如果你要揾一個人係去支援你，一個國家去支援你，一個組織啊，去邊揾咧？啊，咁變成咗就話最可以揾嗰個 IMF 係唔係一個支援者啦？咁你西方國家大家都係。做生意嘅啫，有錢賺就嚟，冇錢賺就唔制㗎啦。咁所以咧，變成咗一定要另外揾一個支援者。當時嚟講咧，咁中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夥伴啦。
係啊，所以咧就同中國必須要建立一良好嘅關係啦。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有好多嘅中國嘅商人啦，包括啲個體户啦，咁就開始就向呢個俄羅斯咧大量地咧就輸入呢個嘅生活用品啦。所以如果你90年代初去到啲俄羅斯咧，你會發覺俄羅斯嗰啲嘅以前嘅舊嘅國營嗰啲嘅展覽館啊，變曬深圳式嗰種嘅廉價物品嘅商場，嗰啲國營員工啊，每人就喺個展覽館裏面擺攤，賣親咧都係羅湖商業城嘅貨色。咁你就知道啊，原來咧俄羅斯咧已經幾乎係變咗咧係半個中國商品嘅銷售嘅對象啦。
咁啊嗱，固然有呢啲咁嘅大環境上面嘅。大家互通嘅因素啦，咁但係咧就合作係咪就係咁順利咧？咁啊都可以詳細講嘅，因為咧就中蘇咧始終昔日嘅中蘇啦，同埋後來嘅中俄咧，始終有啲我哋叫做有啲叫做牙齒印咧，係唔係一下就可以去除嘅？最主要嘅元素咧就係呢個邊界問題啦。咁我哋下一次先可以詳細講嘅。